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再跳过来看第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讲到生命树与善恶树，神为什么要安置生命树和善恶树在伊甸园中呢？有几个原因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生命树是象征着生命的原则，圣经提到善恶树乃是说到试验的象征，所以神把生命树、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头，主要的让我们看见圣经里头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表明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自主、自由的意志，所以各样果子你都可以吃。那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表明神要人来顺服，要人来顺服神，所以不可以吃，要人来依靠神，要人顺服神。好，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那要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在那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要人得着生命，要人完全的顺服依靠神。所以我们吃生命树的话是依靠神，不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表明听命神的话，它用意就在这里。神给人有自由意志，那么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六十五章第二节，圣经提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就表明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因此在以赛亚先知在那里警戒他们，不要行不善之道，乃要顺服神。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要人顺服他，就表明神尊重人，也表明神的伟大，没有勉强压迫人来相信他，来顺服他。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啊，把生命树、善恶树放在伊甸园中，有他的用意和目的。好，但是很不幸的，人违背了神而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失去了神要我们得的生命。好，我们要看生命树，从圣经的眼光我们来看。生命树在创世纪记载，在启示录也记载。我们先看创世纪里头记载的生命树。好，生命树在创世纪记载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先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圣经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遮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人吃了就永远活着，这是生命树的功用。如果亚当没有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亚当可以活着，不必死，这是生命树主要的功用。但我们看见人违背了就失去了永远活着这一个福分。好，我一面讲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当然跟着讲义也可以，或者你觉得跟讲义很辛苦，我不一定到讲义一句一句念啊，你听了回去再温习讲义也可以啊，你的自由啊。好，我们再进一步来查考思想，亚当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生命树上果子享受的权利，神就把他赶出去。 神为什么不让亚当啊犯罪之后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为什么？根据啊陈中道啊所写的书本里面呢、啊，有一本说，从亚当到以诺，他有提到，为什么不给他吃？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这本书。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啊，如果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一个产生，人就永远活着。那么亚当永远活着，而犯罪了永远活着，良心要控告，对吧？精神要痛苦，对吧？而且、啊、他活着在那里啊，他良心控告，精神痛苦，而且心灵上也痛苦。一个人呢、啊，精神良心受痛苦，而要永永远远的活着，对他是折磨呢，还是对他是享受？啊，对他是一种痛苦。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让亚当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慈爱，并不表明是神的残酷。一个人如果犯罪之后啊，身体会朽坏，精神受痛苦，心灵受虐待，良心受控告，这样子一路活下去，我相信呢，他活得越来越没有喜乐、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不让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圣经啊，我们看前面二章第十七节，圣经有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说到当亚当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死。好，神说他吃的时候一定要死，这是圣经的话。好，既然神说一定要死，亚当吃了，而吃了善恶树上果子而没有死，而神上帝准他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永远活着，那么圣经的话变成前后矛盾，对吧？变成了神说一定要死，那么结果吃了不让你死，还让你永远活着。神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神说要死就一定要死，不得不死，非死不可，就表明啊，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对吧？圣经在罗马书6章23节也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亚当违背上帝，不顺服上帝的命令吃，他要死，这是绝对的，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既然要死的话，圣经的话必定要应验，就不能啊让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一定要死。好，那么创世纪啊里面记载到生命树，请问生命树到现在是不是仍然存在呢？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理由是什么？为什么生命树不存在？第一个原因，亚当犯罪之后不准他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就不必要存在了。如果存在的话有什么用意啊？所以亚当既然不需要吃不准他吃，所以就不需要存在。第二个原因，当挪亚时代人犯罪，罪恶盈满全地，所以人犯罪，结果呢神就要毁灭地上这些人，接着洪水就毁灭了地上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类，除非那些被带进方舟的动物以及挪亚一家八口，其他都被毁灭。在那个时候，当然洪水审判世人之后，那么生命树自然的也被毁灭，不存在了。所以啊，我们知道生命树没有继续存在在这地球上，并不稀奇，否则我们人类就好奇了，再去探讨啊，探险一样，到底生命树在哪里，要去找一找。我们不需要花精神去找，不存在。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关于生命树方面，创世纪说，但是启示录也说，箴言也说。我们先看箴言，说到生命树，箴言有四次提到生命树，乃是说到人生的各方面的象征，也就说到人要有丰盛的生命，多方面的表现，箴言提到的生命树的用意。所以箴言说到生命树，讲到生命方面的丰富。第一方面在箴言3章第18节，好， 如果你要看圣经了，你可以翻到箴言，我们一路可以看下去。三章十八节说到，持守智慧的，就好像生命树那样。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箴言三章的上下文的话，就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有智慧啊，就好像一棵生命树，它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安乐。因为智慧让我们蒙福，智慧让我们安乐，智慧让我们享受神。好，这里说到我们人的生命如果有智慧的话，是指着上头的智慧，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享受生命里面的丰富，这是一方面的意思表现。第二方面，在箴言十一章三十节，他讲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一人所结的果子，如果一个人能够结了美好的属灵的果子，他就好像生命树一样，对人对己都能够滋润，都能够叫他得益处。所以上下文都提到箴言，如果有了这个义人的果子，他能够滋润，他能够叫人得益，这是讲生命的丰富。另外的一方面，好，第三，箴言第十三章十二节提到，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所愿意的实现就好像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一样。这是什么呢？就讲到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实现了我们所愿望的，必可临到。第四方面，在箴言十五章第四节，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温良的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查考箴言十五章啊，上文就提到温柔的言语，温良的蛇就讲到蛇是舌头啊，让我们说话。那我们舌头所说话如果是温良的，是有良善的知识的，就叫别人的益处，叫我们自己也得益处，叫上帝的名得荣耀。这就好像生命树一样。这是箴言讲到生命树，讲到生命的丰富，讲到生命的象征，讲到生命的表现，讲到生命的果子。这是箴言说到生命树。好，我们再进一步看启示录第二章，也提到生命树。我们看启示录说到的生命树，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好，得胜的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这是启示录说到，就表明基督徒胜过引诱，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试探。得胜的可以享受生命里面的富乐，神要赐福给他，让他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这是启示录所说到的。所以基督徒啊，不但信耶稣基督，还要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见证，我们可以承受神所赏赐生命树上的果子啊。第二处在启示录提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叶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再看第十四节，二十二章启示录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去。再看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担忌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担忌他的份。这里有警告，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怎样可以领受生命树。这里叫我们看见过圣洁生活的可以领受神所赐的生命树。 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圣经常用衣服来一表人生活的圣洁的，所以用洗净衣服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圣经用衣服啊，常常一表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如果基督徒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生命树的果子。好，但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啊，解经的人有两种不同的解法。第一种解法就说，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领受这生命树？第一种解法说，当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再来的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可以在生命，可以领受生命树在圣城里面，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这种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永远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神所赐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好，这些都是指着将来，不管在千禧年也好，不管在这个新天新地也好，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都能够领受。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种赏赐，这神对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有一种赏赐。所以我们不但仅仅得救而已，还要得胜；不但得救而已，还要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领受神所赐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了还不够，我们还行，还要得胜。我们接下来看三恶树。OK， 我们三恶树还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三恶树，我们先看三恶树的功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善恶树的功用，第一说到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能知道善恶。看第六节，第六节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说啊，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善恶树啊，有这些功用，能使人有智慧。人吃了善恶树之后，它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十六节到十九节，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预备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念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因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产生了三个结局。第一个，受神的刑罚，亚当夏娃都受神的刑罚。第二，地受咒诅，他说因为你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受咒诅。厉害啊，不但是亚当夏娃受刑罚，连神所造这个地都受咒诅。第三个结局，你必要归回尘土，就是说亚当夏娃必定要死，这是结局。这里让我们看见善恶树的结局是受刑罚，刑罚的原因违背神的命令，受咒诅的原因 因为也就是不听命，死的原因也就受审判受管教，所以必定要死。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产生这个结晶，人的善不能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呢？圣经说人的公义好像破衣服，表明人的善都不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好，人的善不能得着上帝的生命，你发现就人不能靠立功之法来得生命。好，所以用道德律的观念，立功主义的思想，不能得着上帝的救恩。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说。在新约时代，使徒行传，一个叫西门的，他想把钱拿钱来得着属灵的恩赐，他告诉使徒说，你要我出多少钱可以买这一种属灵的恩赐。我们就看见彼得说，不行的，钱不能，你必须悔改信耶稣，你才能够得救。我们看见无论是人的善或者人的公义，都没有办法泛起属灵的恩赐，也没有办法泛起神救恩，也不能得救永远的生命。所以善恶树的果子的结局，受刑法，地受咒诅，受死，而不能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就看见生命的来源从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耶稣是生命。好，善恶树的结果是死，死在圣经有三种解释，在圣经里面提到死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圣经说到死，灵性的死，灵性的死就是人的灵与神隔绝，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启示录三章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参考。罗马书也说到，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好，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的身体有没有立刻死？没有。那么圣经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吃的时候立刻要死了，非死不可。那亚当有没有立刻死啊？那如果亚当没有立刻死，那圣经不是矛盾呢？必定死吃的时候。那亚当有没有死吃的时候？必定死，他立刻死。他是哪一方面先死？他灵跟神隔绝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神把他赶出那个伊甸园，不给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呢？他灵跟神隔绝了。在创世纪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三章八节到十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侧身露体，我便藏了。这里说到亚当不敢见神的面，亚当不敢跟神交通，为什么？他的灵跟神隔绝了。所以圣经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亚当的肉身还没有死，但是他的灵跟神隔绝了，他躲避神的面，所以亚当吃的时候立刻死，是灵性先死了，跟神隔绝。我们就看见死第一个圣经的解释，人的灵跟神隔绝就是死。第二种的死，身体的死，灵与我们的身体分离了，身体死了，我们人为万物之灵，灵离开身体。好，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很清楚的记载，我们的灵离开身体，我们身体就死了，这是一种的死。亚当啊，灵跟上帝隔绝了，他还继续活了好几百年，一直活到九百三十岁，创世纪五章五节，亚当九百三十岁死了，这是身体的死。好，这是圣经解释到第二种的死，身体的死。每一个人身体都要死，而且身体都会死，对吧？所以耶稣再来了，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你我的身体都要死，并不稀奇吧？做牧师的也会死，保罗做使徒也死，彼得也死， 如果耶稣再来，身体要改变，如同耶稣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胜过死亡。根据哥林多前书说，死亡啊，你的祷告在哪里？因为我靠着复活的耶稣得胜了。我这里啊，要做一个见证，讲到身体的死，信跟不信的人身体的死啊，之前呢、啊，这心灵的威胁完全不同。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在神召会讲道，开训练会的时候，新加坡。那么晚上啊，我住在牧师楼，牧师家里，一点钟有人来敲牧师的房屋子，牧师楼，莫名其妙，怎么一点钟还来啊？而且来是一个小姐来吧，是教会的姊妹，来敲牧师楼，紧张的不得了。牧师下来，那什么事情啊？他说我爸爸特别要我来请你。牧师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姊妹的爸爸来教会聚会。以前那个姊妹来聚会啊，爸爸不信耶稣，那个年轻姊妹来教会聚会，爸爸还骂他，怎么去教会里面聚会啊？骂他。但现在爸爸要他的女儿一点钟找牧师到他家里去为他祷告。问题是在哪里呢？爸爸病得很厉害，快要离开世界。他说，哎呀，我很怕，我看见很多牛头马面的，很奇怪，所有家里的没有人看见，就是这个要病得不得了这个老先生的看见了。他死的那一刻紧张了，怕找牧师，牧师来祷告。女儿只好听命了，找牧师来祷告。结果牧师去了为他祷告。这里我们就看见人身体会死啊，不管是七十古来稀也好，八十健壮也好，一百岁也好，九百六十九岁也好，都要死。那么死的时候啊，信与不信的心理预备完全不一样。不信的人呢、啊，受死亡的威胁，心中害怕紧张，这种非常的痛苦。另外有一个在麻坡的一位长老，姓罗的罗长老，他犯病，病得很严重，要离开世界。离开世界之前呢、啊，他叫他的妻子儿女来是麻坡三义堂的一位长老，唱诗歌，他唱他所喜欢唱的，叫家人一起唱，家人就跟他唱。他唱诗歌唱到最后啊，他不唱了，别人唱，他睡觉了，永远的离开了。你看他也死了，但是他死之前呢、啊，心灵没有受那么死的威胁，唱诗歌赞美神，直到大家唱完了，他最后一口气还是赞美啊，完了之后睡觉了，他死了。圣经说他乃是睡了，他的灵离开身体，身体死了，灵到上帝那里去。你看信跟不信有差别吗？身体都会死，但死前的心灵威胁完全不一样。圣经提到第三种的死，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十章十四节都提到。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还有第二次的死吗？那第二次死是指什么死呢？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预备读。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你看第二次的死是指着身体跟灵魂永远的离开上帝，第二次的死是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面，要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人要经历的？不信上帝的人，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人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基督徒就不必经历第二次的死所以圣经说到死有第二次的死，可怕的是灵魂与身体永远与上帝隔绝到永远的火湖，这是可怕的结局和下场。所以我们必须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凭信心借着恩典，免得我们经历第二次将来的痛苦。好，亚当啊，还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是不是完全没有善恶的智慧啊？这是在从以诺，从亚当到以诺这本书里面有解释，你回去自己参考。我提出这里有四点， 亚当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是不是绝对的完全都没有善恶的思想这个智慧啊？在那本书里面提到，因为有一些人说是绝对没有善恶的知识，理由是什么？根据创世纪三章五节说，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便如神是他的重心，知道善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魔鬼向夏娃挑拨离间的说，要如神，要好像上帝那样，所以不是说重心在能知道善恶。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二章的十七节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没有提到善恶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没有提到啊知道的知识问题，是提到生死的问题。因此在这里说到啊，亚当啊还没有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仍然有善的智慧。理由，因为神要他修理管理伊甸园，管理遍地，如果他没有至善的这个智慧，没有至善的知识，怎么样管理，怎么样修理，怎么样来管理遍地，就没有办法。所以神造亚当并不是造一个愚蠢的亚当，因为他给他有健全的心智，有灵魂体完备的一个人，有思想有意志。所以神给亚当是一个健全的人，并不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要他管理修理伊甸园，表明亚当还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他仍然是有智慧的，他有善的智慧。好，另外一个因素，如果亚当根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话，那么是一个无知的人，如果他犯罪的话，在法律上没有办法审判他的罪。如果一个小孩子不懂什么善恶，他犯法了，国家法律没有办法跟他讲你一定要死刑。为什么呢？所以国家法律死刑对限定法定的年龄，几岁以下犯了杀人犯不准死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识还不够了解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让我们看见神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表明啊亚当啊向神方面的神了解他有这个行善了解善的智慧，否则神不会说你必定死嘛。所以在法律的观点来看他应该是有。另外第四个理由，他说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对这个善恶的问题，亚当本身没有经历恶的经历，没有罪的经历，一旦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那个恶就成了他本身的经历。这就产生怎么样呢？魔鬼向他引诱的时候，就要他赏赐罪的经历，一样的道理。好，对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个，你吃的时候能够分辨善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怎么样呢？好，能够分辨善恶，到底是什么知识？到底知道什么？根据啊，历来啊一些解释的。有五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犹太人传统性的解释，吃了善恶树上果子能够知道善恶，这种知识指的什么知识？有人就问我，上次说有人解释说这是指的性的知识，那我们一样样来看呢，有五种不同的解法，我是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啊，各位参考。第一种解法说到有判断的观念，这是犹太人传统性的解法，就是有分辨善恶、断定是非、爱与恨种种态度的观念，它是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以赛亚书说，祸在那些众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里就说到啊，有光暗、善恶、甜苦等等的知识。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啊，能够分辨善恶的知识啊，就是指的这种知识，这是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说到有属世的知识，为什么呢？就说亚当原本神造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神给他的知识，但是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就得到了属世的知识，这是一种解法。解法，那这种解法的理由什么呢？他说：“你看，根据啊，亚当啊，原本应该有属天的知识嘛，属灵的知识，因为吃了三个树上果子就有属世的知识，所以他生的后裔有一个就是赛特走属灵的道路。结果他的后裔啊，以诺与神同行，结果呢，他们敬拜上帝，有属灵的。另外呢，该隐他的后裔就有属世的知识，能够在那里啊建造城市。”能够在那里啊，有音乐啊，有武器等等的发明，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你可以参考啊，可以参考。这种解释是给你参考，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解释，有性方面的知识，好像啊，这个统一教啊，他是这样解释。统一教啊，文显明啊，那个假先知啊，文显明你们听过啊？假先知是一种异端来的，好像是这种解释。他在吃了三棵树上的果子之后。就有性的知识，为什么呢？看见赤身露体就羞耻了，有性的知识，这是他的解法。但是根据犹太人的拉比，拉比啊，就是犹太人的师父，是老师傅，那些他反对，他的这样解释不通。为什么他反对的理由啊？有意思，他说：“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既然吃的时候啊，好像神。”与神相似啊，既然好像神的话，神没有性的问题啊，神不需要结婚的问题。那人吃了好像神的话，既然是好像神的问题，就没有性的问题。他说你把这里啊解释成为性的知识，不通不通。这是拉比的反对啊，犹太的拉比啊反对。好，那么神呢、啊、就没有性生活的关系了、啊，没有这个难题。所以啊，把亚当夏娃吃了生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之后。把那种知识解释成性的知识不一定对啊。好，第四种解释说有属天的知识，你看那两种解释前面呢说有属世的知识，第四种就说有属天的知识，他又有一套理由的解释是什么呢？有一般人就相信他可以得到属灵的秘密的知识，也就是属天的知识他说吃了三个世上的果子，一次就能够向神，向神一定能够有属天的知识了，这是一般人的解释。犹太人相信呢、啊，天上的使者不但有天上的知识，也有地上的知识。这是根据撒母耳撒母耳记下14章啊20节，他就说到有属天也有属地的知识。所以啊，亚当吃了善恶树上果子，他能够得到天上的知识。这是另外一种解法啊，第四种。第五种呢，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法，是在欧洲天主教会里面的解法。怎么样解呢？他说吃了三个树上果子有懊悔的知识，有后悔的知识。为什么呢？有懊悔两面，有正面有反面，有积极有消极。亚当啊吃了这个三个树上果子，懊悔知识，积极方面的是指说他懊悔了，原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荣耀，有神所赐的福乐，但是他懊悔了，哎呀，这一方面积极的恩典漏掉了，所以有这种懊悔的知识。另外消极的，原本呢、啊、他不必死不必受苦的，现在呢吃了这三个树上的果子，消极的恩典就没有了，要受苦了，要死了。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啊。在这个澳洲方面天主教会里面的解释。好，这些解释让我们参考，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各位一个结论。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树、善恶树，最主要的中心告诉我们学一个功课：生命的原则和生命的这个结局。生命树的性质是生命，生命树的原则是顺服，生命树的结果是生命啊！我再提一遍，生命树的性质就是生命，讲一首没有的你可以写下来啊。生命树的原则要人顺服，要人听命，生命树的结果就是生命。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知道唯有生命产生生命，唯有生命是永存的。好，善恶树上的性质是什么？善恶树的这个性质是死亡，善 三二书的原则是独立，我自由自主自由意志，我自己独立，我违背上帝。你看三恶树上的原则是独立的原则，因为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人就用自由意志来独立独断独行。三恶树上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三恶树的性质是死亡，结果也是死亡。在这里让我们就看见人的善恶之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吧？是相对的。唯有生命是绝对的，神是绝对的，神的生命也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应当领受那绝对的生命。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应该忠心的服侍这位救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在将来可以领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享受安息，一同享受主所预备的筵席。那么知识方面，有一些这个叫做洛斯底派人非常注重知识。在使徒时代的时候，洛斯底派这些人呢，他就注重知识，就认为他们唯有得到真正的知识，别人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知识？你应该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那里提到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真正的知识，不是人的善恶的知识，这是相对的。知识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对得起神，讨神喜悦，这是属灵的知识，要我们讨神的喜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我们要领受属神真正的知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应该的。人的知识是相对的，所以人善恶的知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靠人为的善，哎，我对得起良心，我就不孝耶稣，这是错误的，就产生了一种自以为意的思想。所以功利主义不能讨神的喜悦，功利主义也不能得着神的救恩，功利主义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得着神的生命。我这里讲一个善恶的相对。我们知道1974年呢 Explosion 74韩国福音大爆炸的时候，100多万人去，那海外去的有3000多个住在旅馆，一些被邀请的贵宾呢，学员国际学员传道会有邀请一些传道人叫做贵宾呢 Honorable Invited Guest 这些贵宾去了，好多牧师被邀请的去了，住在一个旅馆叫 President President Hotel， 在南韩汉城那边，很好的地方去了。但中国人有很多相同的名字，一个叫做 Moses E 伊利公英文名叫 Moses E， 周祖培 Moses Zhou Moses Zhou 周祖培，另外一个在 Brunei 传道的陈摩西叫 Moses Dan， 三个 Moses都是 honorable invited guests， 都是邀请的贵宾，都去了。他们住在旅馆里面大家 check in 住了。那么他们来自各不同的地方邀请的贵宾住旅馆公家处宣传队过去宣传队负责，吃也负责。他们三个人第一天住进去吃的时候就自己要签名了，签 room number 的名。有一个就去吃西餐，他有很多餐具的大旅馆，他签名。中午午餐吃西餐，另外一个又是韩国餐，他也签名。另外一个是中国餐，也签名。三个 Moses 奇怪了是三个不同的餐。所以第一天第二天过了，到第三天那个位置在等等这些 Moses 来吃饭呢。 Moses 来了， Moses 来吃饭，这 Moses 怎么样来呢？吃了他也签名了，位置就跟他讲了招待员说来来来等一等你不要跑掉，就把他抓住了。三个统统都抓住了，抓到那个旅馆的那个柜台那边去了。不是，他讲你们怎么搞的，三个都是 Moses， 哪一个是真的 Moses 哪一个是真的 Moses？ 他说现在请问你，他又用英文讲韩国人英文就是有限公司他说 Who is the real Moses 真正的 Moses？ 三个都举手，三个都叫 Moses 都举手。他说 No Bluff Bluff Bluff，他讲这个是一定是骗我的 bluff 他说不对， 他讲你们三个都是 Moses， 请问哪一个是 invited guest， honorable guest， 受邀请的贵宾？三个都举手。他说 No, 他说不对。好了，另外他又说，好，既然你三个都贵宾邀请的，很简单，你们有没有什么邀请的公函给我看看呢？他那个旅馆里面啊，那个叫做警卫队啊，他心里想啊，这三个一定是两个假一个真的，所以就浑水摸鱼啊，来宿又大吃大喝免费啊。那现在已经抓到了，他先有一个善恶的观念在里面了，他所定的标准的善跟恶是这样的定，所以他已经定了个善恶的标准，闹了大笑话。结果三个人都拿出他们邀请人都拿出来，有，我有公函，你也有。他一看 Moses 收了，他就 impossible， 这么三个都 Moses， 不可能。他还不相信旅馆，打电话给学员传道会的公共关系主任，叫他来，请你来，来做什么呢？来给我查一查，三个 Moses 哪一个是真的？你们请来的。结果那公共关系主任来了，一看，每一个都有公函，每一个都有学员传道会的负责人签名。那个公共关系主任就告诉旅馆说 ：“Three are all invited honorable guests， 通通都是邀请的贵宾。”旅馆的负责啊，抓抓头，莫名其妙，怎么搞的了？摆乌龙啊！三个都邀请，而三个都是猫舍，你就发现。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意思呢？善恶的标准是相对的，对吗？但旅馆的善恶，他认为他定了一个标准，他定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他的善的标准是怎么样呢？以他的主观的看法、主观的成见。所以你怎么样来定？用人为的方法定善恶，没有绝对性，是相对性。所以人的善呢，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后来啊，他们闹到一个地步，开始还没有请那个公共关系主任之前，叫他们把行李从房间通通三个都搬下来啊，怕他们跑掉啊。后来旅馆的负责人说，对不起，我们弄错了，请你们再回到房间里面去，就把东西又搬回去。你想一想，闹笑话。这里让我们学到，今天我们在这地上，人所有的善恶纷争都是相对的，人的良善也不是绝对的标准。所以那些人文主义就说到，人类为宇宙中间万物的尺度，我们人是绝对的标准。 No， 人的标准是相对的，国家的立法可以不同，对吧？有的国家说可以堕胎，可以打胎，有的国家说不可以，这个国家说犯法，那个国家说不犯法。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标准，它的善还是相对的，对吧？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因此我们在这地上行走，我们不要以人对得起良心啊，我们应该行善，我们应该对得起良心，但这些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明白吗？这样也不能叫我们得生命，唯有凭着信，借着神的恩典，才能得着那绝对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从上帝而来的生命，从耶稣而得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查考生命是善恶树，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结论，归根结底从神而来，归向神，领受神，相信神，接受神，敬拜神，让我们还要脱离善恶树这种思想，让我们在基督里讨神的喜悦，求主恩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